在这里问候大家，祝你平安。我们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聚集在一起，一起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和心窍，让我们更好的来明白你话语里面的奥秘。主啊，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更好的来学习你的话语，也使得我们可以行在神你的旨意、你的心意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把下面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金庸小说里边有个叫《天龙八部》，那我记得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里边有个人物叫做段誉，他会一种武功叫做凌波微步。这种武功呢，可以让人跑起来非常的快，其他人是很难以追上的。当时我看的时候觉得这个武功非常的奇妙就如果作为逃跑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武功那。在中国古代呢，也有各式各样的兵法策略，可以分为36计。例如呢，苦肉计啊，空城计、调虎离山计等等。那在36计当中，有一计就是最后一计，叫做走为上，走为上计，就是一走了之。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是指没有力气去抵抗敌人，以逃跑为上策。那也指的是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出走了。所以一走了之，走为上，是不是真的是上计呢？其实，当我们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圣经里面记载着只有一种走是可取的，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记载的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就像在旧约里面记载约瑟，那他为了不犯罪，他逃避他祖母的诱惑引诱，所以他就选择逃跑，他甚至连自己的外衣都不要了，他也不愿意去犯罪得罪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36计走真的是上策。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旧约当中一个先知名叫约拿。他也是一个很能跑的先知，也是个很能逃的先知。当神呼召他去传道的时候，他不听从神的话，反而往相反的方向逃走。他从东跑到西，从岸上跑到海底，最后到鱼肚子里。他就是这样走，这样逃走。你会觉得说这个也是上计吗？那当我们去翻看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来找这个答案，我们会看到说约拿书它记载的篇幅很短，它只有4章，但是这本书所记载的故事是很多弟兄姐妹所熟悉的，也是很多教会在一些这个一些节目的舞台剧都会以约拿书来作为剧本，也有些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个。大鱼吞约拿的这个故事，甚至还能背诵，约拿在鱼腹当中的祷告。当我们说约拿书，大家可能很喜欢，可能很熟悉。那如果问大家说，那约拿书到底讲了什么呢？有人会说，约拿书就讲的是一条大鱼嘛。确实是约拿书讲到的这条鱼是很大的一条鱼。那除了大鱼还讲什么呢？除了大鱼，有人说那又讲到大城。因为圣经约拿书里面记载的说，尼尼微城是一个很大的城，所以在约拿书里面提到尼尼微，也提到它是一个大城，但是不只是记载着，约拿书里面说尼尼微城是一个大城，那约拿书到底讲什么呢？有人说讲到是约拿这个先知他这个人，那我们说确实也里面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约拿。那其实，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其实还不是那条大鱼，也不是那个大城，也不是 这个大风哈，也不是那一位了不起的这位先知约拿。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最应该要那个焦点要看到是什么呢？看到的是耶和华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在这卷书里面，神向人启示他自己，神他是一位有何等样怜悯，有何等样恩典，有何等慈爱的，他又是一位何等有主权的神。所以，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眼光聚集在神的身上，让我们看到说，在这本书里面记载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题目是“你往哪里逃”。那当神的呼召临到人的时候，人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可能就是会选择逃避。那人往哪里逃呢？神是有主权的神，神有主权，人能往何处逃呢？人没有办法躲避神。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就是神的呼召临到人。当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的时候，告诉他说：“你起来往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呼喊是为什么去呼喊呢？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所以在约拿书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约拿这位先知，神的话临到他，那么给他一个托付，让他到尼微大城去宣讲这个悔改的信息，向那里的居民去呼喊。那为什么派他去呢？神也很清楚地告诉他说，因为那些居民他们行恶，达到了神的面前。那尼微城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一个大城呢？这个城是一个很大的，那么呢，尼尼微呢，它也是叙利亚的首都，在那个时候，叙利亚是以色列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仇敌的国家，会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多的麻烦啊，他们是以色列的这个仇敌，所以当时的先知临到，神的命令临到了先知约拿的时候，叫他到那个尼尼微大城去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对于约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可能会想，约拿在想，哎，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命令哈。那我向那里的居民呼喊，那他们会听我的话吗？哦，我向那里呼喊，他们是对我们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仇敌。那我们如果他们听信了这种神所传给他们的信息，他们悔改了。那对我们来说，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他们悔改了，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国家就会面对着这个仇敌的危险。所以，我们看到呢，当这样一个命令临到先知约拿的身上的时候，约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神的呼召还是临到约拿，让约拿向尼微大城向他们去呼喊。那今天我们说，神在这个时代，神仍然呼召人出来侍奉吗？首先，我们要说什么是呼召呢？呼召就是神向人发出的呼声，来感召人或者差派人去做他旨意中的事，就是呼召。那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该相信说，神仍然会呼召他的工人来继续做他的圣工。所以，神的呼召不单只临到全职侍奉的人，其实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都可能会感受到神的呼召。例如，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各样的服侍、各样的侍奉，其实从广义上来说，都可以说算是神的呼召。那我在此也鼓励大家，我们要按照自己从主所领受的恩赐，我们来积极的参加教会各样的服事，那么当你有这份感动，有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盼望我们都能够积极的来回应。那么当神的呼召临到约拿的时候，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说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逃避。所以在第一章第三节上半节就说， 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当呼召临到约拿的时候，这里记得经文有一个字哈，叫做却，却就是相反，约拿没有去听从神的命令，没有听从神给他的这个使命，他却就是一个转折，那他就起来逃避耶和华，躲避耶和华，逃往他施去了。所以我们说，约拿他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没有顺服神。那约拿他所以要从约拿所住的地方到尼尼微，应该是我们看这张地图哈，应该是往东面走的，应该是到尼尼微去。但是呢，在这里他却往西边走，要逃往他施去。那么他施在哪里呢？据考古学家说，他施呢是在今天非常靠近西班牙海岸的一个地方，在当时的世界呢，那我们说这个地理知识并不是非常的全备哈。那他们在约拿的世界里，他最西边能走到的地方，那可能就是他施，他觉得这个就是跑到最远最远的地方，他想彻彻底底的去躲避神的面，他拒绝神给他的托付。他想躲避耶和华，所以约拿就，我们看上一页哈，约拿就选择逃跑就要坐船要逃往他施去。那么我们说约拿他为什么要逃跑呢？为什么要逃避神给他的呼召逃避这个为主做工的这个机会呢？有人说因为约拿怕死，但是，他们说可能因为约拿因为敌人太强横。所以他害怕失去自己的性命。但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约拿能够请外邦的水手把他抛在海里，他都不害怕。可见他并不是怕死。那有人说他不想向以色列人的死敌亚述人去传福音，因为亚述人他们是敬拜假神的，他们道德败坏。他们又非常喜好战争，又是非常残忍的人，所以他不愿意看见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因为当这个宣告审判来临的时候，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有丰盛的慈爱。那只要尼尼微人悔改，神就会改变他的心意，不降所说的灾。所以呢，约拿就抗拒神的命令，就急忙往相反的方向逃走。其实反观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偏见，我们也会有自私，我们会按照我们自己做事的倾向来行事，我们会过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例如，神给我们一个大使命，我们也知道。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选择逃避。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让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也会找很多的借口，我们说我们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传福音。有人说我不知道怎么去传讲福音。哎，有人说那我向别人传福音了，那他不信怎么办呢？或者说有人说我想去传福音，但是我只传一些我们认为他怕福音的人，而逃避传给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觉得他们不配得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过这样的生活呢？我们是否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还是在神的心意以外呢？我们是逃避神呢，还是神给我们有感动，我们就愿意去顺从，愿意去遵行呢？我把这个幻灯片的共享先关掉一下，这样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面容就会大一点因为幻灯片从我这边共享出来。我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幻灯片和我的人头 就一半一半在屏幕当中哈，我先把它停止共享。好，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神，给我们这个福音的大使命，在圣经里面这样记载，我们也知道。但是呢，我们怎样去践行主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呢？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他面对这个使命的时候，约拿选择逃掉。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呢，他是逃不掉的。那同样的，今天神也把这个使命给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不愿意，可能害怕，我们可能不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说，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是要我们去做的。那我们可能不肯好好的去做，那我们想神总会有办法的。我们看神怎样去恩待约拿，挽回约拿。那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同样会有办法，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践行他给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节下半节讲到约拿的时候，就说他就下到约帕去，他遇见有一只船要往他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这个船架上的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其实我们看到在这里就记载的很有意思的是，约拿违背了神的命令，他想要走自己要走的路。那我们看到，哎，好像违背神的命令，这个环境还是很顺利的哈。他下到约帕正好还有船，而且还能买到船票，啊，这好像是一件很顺利的事情嘛。那正好有个船在那边等着他就可以上船，就有位置。所以他上了船以后呢，那他就跟那些人一起去往他是去，他去那边做什么呢？要躲避神。所以，我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的是，环境的安排有的时候会肯定神的心意，但这不是绝对性的因素。从约拿的经历，我们就能看得出来，用环境的安排来判定神的心意，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当一个人他离开神的时候，他躲避神的时候，他一定是往下坡路走的，而且是越来越堕落。我们看到约拿不就是这样吗？他在第三节说他就下到约帕，然后第五节讲到说他就下到底舱。我们再往下看约拿呢，就看到说约拿就下到海底。所以，当人选择离开神的时候，那这个结局注定的就是他会越来越糟糕，所以约拿好像人看好像很顺利的就下到约帕就有船，那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说啊，那这个很顺利就一定是神的旨意，不是的，约拿违背神的命令，他这个时候很顺利，但这并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说用环境的安排来断定神的心意，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那当人选择离开神的时候，你看他一定是走下坡路的，而且是越来越糟糕。那么当神的呼召临到人的时候，人会选择逃避。那神有主权，人往何处逃呢？人可以躲避神吗？从约拿的故事我们可以看，人没有办法逃避，没有办法躲避神。在约拿书第一章第四节就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那我们看到呢，这就是神主权的安排，这就是神的作为。在诗篇的139篇第1到10节这里说到：“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人选择去逃避神、躲避神，但神有绝对的主权，人没有办法逃避。我记得以前跟弟兄姐妹曾经有分享过，我说，在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我们老家教会呢有位弟兄，他的年龄呢和我是相仿的。那我知道他的见证哈，当他蒙恩得救之后呢，他就在教会的诗班里侍奉啊，在诗班负责指挥。那后来呢，过一段时间呢，他就选择就放下这个侍奉，就外出去打工了。那据他讲那个他们讲见这个他的见证的时候，就讲到说，当他外出打工，他放下这个侍奉的时候，他就生病了就卧床不起然后。用尽各样的办法都没有能够使自己身体好转。那后来他就选择还是回到师班去参加服侍。那他们后来说不需要怎么样去治疗一到教会一参加师班的服侍，身体就又充满了活力身体就又健康了。所以就是这样，很奇妙。当他要出去外出打工的时候，那。他就身体很诸多的不适，但一到教会里面去服侍呢，他就充满了活力。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到说，人可以选择试着去逃离神的面，可以选择去远离神。但是呢，我们感谢神的是呢，神并没有因此就放弃约拿，神主动在约拿的生命当中开始做事，要把他从这个光景当中把他挽回来。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有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失败，都会有灰心，都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神他实在是一位爱我们的神，在他的恩典当中，他来寻找我们，他来安慰我们，他来扶持我们。神也兴起各样的环境，要把我们从那个那样一个。不讨神喜悦的光景当中，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约拿就是这样。虽然约拿选择逃避神，但是神会用环境把约拿带到他的面前。所以约拿下到船上去的时候，那海就起了大风。那风暴怎么样呢？第五节说，水手们便惧怕。所以大家可以想想，这个风是怎样的这个狂风暴雨可以想象，这个起了大风，那些水手们，他们原来都是这个航海的这个见过风浪的人。那这个大的风浪起来说，对他们来说，他们觉得这个风浪太大了。所以面对这个风暴呢，这一定是一个极大的风暴，以至于厉害到一个地步，这些有经验的水手们，他们也害怕，他们害怕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各自哀求自己的神。而且呢，他们把船上的货物抛在海里，使船倾斜他们这样做呢，为的是使他们自己可以在这个风浪当中得到平安。那么这个大风大浪呢，让有经验的水手都非常的害怕。其实我们想象在新约当中我们也可以想到，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那耶稣呢在加利利海。有一次，他们在加利利海里面那耶稣睡着了，那海上呢也起了很大的风浪，那这些打鱼的人，一些耶稣的门徒那他们也非常害怕，他们的夫子，我们丧命难道你不管吗？那他们去叫醒耶稣，耶稣在船尾睡着了，所以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海，那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所以我们看到有大风大浪，但是呢。有主耶稣在船上，那么就可以平息风浪。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就像在海中这个行驶的船一样，大海中的一条船。有的时候我们难免也会碰到大大小小的风浪，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在大风大浪当中，小风小浪当中，有没有耶稣在船上？如果耶稣不在船上，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如果耶稣在船上，那无论碰到什么难处，我们靠着耶稣 都可以平安的度过。那些属于守门在求告自己的神，那约拿在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就下到船舱底下哈，约拿就下到底舱，就躺卧沉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当一个人他离开神的时候，他就会慢慢的去堕落。那堕落到什么地步呢？就像约拿这样哈，他不管外面怎样的环境。那些风浪让水手们都非常的惧怕，那些水手们各自哀求自己的神，他们把货物抛在海里，为了使船倾斜，可以使他们这个平安的度过这个风浪。他们有这个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得平安哈。但是我们看到约拿呢，他是神的先知，他离开神，他逃避神，他堕落到一个地步是不管外面环境是怎样的，他里面是沉睡的。约拿在底舱，船底舱就在那边睡觉。什么是沉睡呢？就是没有感觉，没有反应。在这个环境当中，不管你外面怎么样哈，我心里面就是没有回应、没有反应、没有感觉的。所以，我们像这些水手们，其实他们是其实是挺无辜的哈。他们如果没有约拿在这艘船上，可能他们不一定经历这个风浪。但是呢，就是因为约拿在这个船上，约拿逃避神，约拿躲避神，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这个风浪就是因为约拿而起的。约拿在这个大的难处当中，他应该成为全船人的祝福，但是他这个时候怎么样？没有，他在那里睡觉。那我们看到谁把他叫醒了呢？船主跑到他那边就在说啊，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你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哇，我想这个船主他不是信耶和华神的，但是呢，他就在这边提醒约拿说你要起来求告你的神。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的这个对比反差哈！其实想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会被非基督徒所提醒，被非基督徒提醒啊，基督徒提醒基督徒说你应该去聚会了啊，你怎么还不祷告哈？你要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看到，真的就是这样，这个船主是不信神的，或者信其他神的，那他提醒信靠真神的。约拿神的先知提醒他说：“你要起来祷告你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当他们在船上遇到这个风浪的时候，我们说，就是因为约拿他逃避神、躲避神。那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看到说，当一个人犯罪，他周围许许多多的人可能都会因着他会有一些灾难和麻烦。所以呢，盼望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远离罪恶，我们要敬畏真神，我们要顺服真神。那么，当船主叫约拿起来祷告之后，船上的人呢，就彼此说：“我们来撤迁吧，我们看看这个灾祸是因为谁的缘故临到我们的呢？是因为谁的缘故呢？”那他们就开始想办法，他们来抽签哈。那么。来找出说这么大的风暴，一定是有人得罪了神，我们才会遭遇这么多的，才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奇妙哈，他们一抽哈，那抽签怎么样，就抽到了约拿的身上所以他们用这个方法去寻求神的旨意哈。那么这是在旧约里面，神的百姓也曾经用这个抽签的方法来寻找神所要告诉他们的事情。那么在新约呢，我们看到。那五旬节以后呢？那就是，神的儿女就不再用这种抽签的方法来去问神，而更多的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也有神的话做指引的工作。所以今天呢，我们说我们不用这种抽签的方式、撤签的方式哈。好，所以他们抽签呢，后来就抽出来哈，这个就是。 越南。那么众人就问他说啊，所以你告诉我们哈，那这个灾祸临到我们是因为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人？哇，抽搐越南之后，他们就有这个一连串的问题，说啊，有这么多的问句哈，问问他哈，你做什么的？从哪里来？是哪一国哪一族的人？那么越南呢也回答得很简单，他说呢，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这样很简单，就这两句话啊。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他不愿意跟外邦人去传讲福音，他就逃往他失去。那么神在这个时候就兴起一个环境，让他可以乖乖的在这里做见证，来传讲福音。在这些水手，在这些在这个船主面前哈，他就来讲，我是希伯来人哈，那我敬畏耶和华。那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他是一位创造沧海瀚地之天上的神。大家不要忘了，水手这个时候他们最想要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岸上，就是旱地。所以约拿这里也做见证哈，他说：“我敬畏神，我信的神呢，是因为海创造沧海，海都是他创造的，旱地也是他造的啊，那都是神说了算的。所以约拿在这个时候也为神来做见证，那就是说我信的神是一位这样的神。哇，那这些水手们听了之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第十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所以，当约拿在这里为神做见证的时候，这些水手他们听见了就大大的惧怕。弟兄姐妹，大家还记得这些水手们他们前面碰到那个大风浪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惧怕？那也有惧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可以看到说他们没有大大的惧怕。但是当约拿做完这个见证的时候，他们听到耶和华神名字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就大大的惧怕。其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临到我们身边，我们说有大大小小的风浪，有社会上的，有我们这个个人的哈，那也有我们每个人家庭的等等，可能有一些暴风雨或者有些风浪，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怕，也觉得这个风暴非常的突然。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比神的愤怒让我们觉得更可怕的。所以这些水手们，他们大大的惧怕，他们在那里惧怕，就说：“你这次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因为我们看到说，他说你们你这次做了什么事？这是外邦人，这些水手哈，外邦人，那神就借着这外邦人来责备约拿，责备他的先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到说，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当我们不顺服神，我们去背离神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神也会用那些非基督徒来提醒我们，甚至来责备我们。那我盼望说，愿我们都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去明白能够更多的要认识神，也更多的去顺服神。所以，当这些风暴临到水手们、临到约拿身上的时候，那些水手们就大大的惧怕。他们就责备约拿说：“这个你这次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因为约拿不愿意去顺服神，所以才引起这场风暴了。那我们也看到说，神的愤怒是非常可怕的。也这些水手们，他们在风浪当中，他们都没有这么惧怕。但是当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们的表现，他们就大大的惧怕。他们不仅惧怕，他们大大的惧怕。”所以今天真的是没有任何事情比神的愤怒更可怕了。盼望我们都能够更多的去认识神，明白神，顺服神，能够在神的旨意当中行神所喜悦的事。那么在最后呢，我们也看到说神的呼召 领导人就是神的恩典。那神是一位有恩典，是一位有慈爱的神。神的旨意呢是不能拦阻的，他是有主权的神。人不能逃避神，因为神他是掌管万有的主。愿主帮助我们，也愿主赐福与我们同在。我们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今天你爱我们，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神，主啊。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软弱，会有失败，有灰心，甚至会有背离神的时候。但是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主啊。你还是在你的恩典和慈爱当中把我们感召到你的面前，来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你，我没有办法去躲避你，因为神你是掌管万有的主。盼望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颗乐意顺服神你的心智，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尊主为大，行主你所喜悦的事情。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